谢谢基层弟兄，早上好。
好，
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来到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敬拜赞美你。主要我们就把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主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打开我们的智慧。让你天上来的智慧能够浇灌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边能够学习，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谢谢主，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主要都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生命来在主的道上不断的朝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属灵成长的催化剂。这在以弗所书里边的，今天我们的经句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是保罗讲到神的救赎的计划，他从开始就有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拣选预定。以及那个在耶稣基督里边成全，然后建造他的教会，使他的教会成为万有之首。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话，他就说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耶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并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满满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上帝的爱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教会是他所充满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常常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今天那么的好像被跟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脱离，而且我们好像是在这个世界里边边缘化的一小群，好像我们没有什么长进，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对世界没有什么影响。那个在接下来的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讲我们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怎么样使得他这个地方这句话里边，你就来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为这个教会所预备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所以上帝在这教会里边有了预备他有使徒，有先知你说使徒，那我们所知道的是有那些保罗然后彼得他们这一批的使徒。有人说今天还有没有使徒？有人说今天有没有还有使徒其实圣经上有两个地方讲到使徒怎么样来定义，一个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当那个犹大出卖最后吊死以后，他们就缺少一个，他们怎么办呢？就从平时跟随耶稣的人当中选一个出来，作为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这样的人叫做使徒。当然后来这个使徒的概念受到了扩展，保罗其实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跟哥林多人说，如果别人说我不是使徒的话那没关系，但是对于你们我就是使徒，因为你们就是我使徒的这个证明，这个见证，因为你们是我开拓的教会。所以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使徒是那些是上帝的使命去开拓教会的那些人。当然他跟耶稣有特别的生命的联系，而且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在异象当中见过耶稣当然他跟那些其他的那个 那个使徒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亲身经历过耶，跟随过耶稣。所以按照保罗的这个定义来说，是那些受耶稣基督的差遣去特别的一些人去开拓教会。那今天我们说已经没有这个使徒了，但是有的人他说他是使徒。你们知道那个新加坡教会那个过去的几十年，大概二三十年很受祝福的啊，其中有一个人叫邝建雄，这个牧师他就说他请人暗立他作为使徒，他说他就是使徒。所以我们这当然有些争论哈，但是如果你按照保罗这个定义的话，也不完全说他完全没有，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圣经的这个根据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当然就是说有使徒，我们今天可以说可能使徒这样的职分已经少了，但是使徒的功用还在教会里边，就是耶稣的那些事迹，那所记载下来的那些跟耶稣有深刻的生命联系的那些人，可以在教会里边起到这个使徒的作用，带领这个教会朝前。然后先知是那些在这个时代上帝向这个时代说话的那些人，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未来的日子这个先知会还会有先知在末世的时候，那今天有没有可能今天还是有的啊。在说但是像我们一般的教会里面可能是讲更多的是牧师、教师，还有那个传福音。这地方讲的传福音，主要是讲那些专门的一些去传到外面去宣教啊，这样一些人哈。但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呼召，并且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些，是为了要成全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尽我们的责任来建造这个身体。那我们作为一个信徒，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保罗在这样讲的非常的清楚，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这个地方有两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真道啊，在上帝的道上能够不光是。啊，那个真正的认识这个道，当然当你真的认识的时候，你就同归于一了嘛，对不对？大家都认识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认识的那个真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地方那个部分，大家都认识到了，所以大家都能够同归于一。啊，所以所谓的同归于一，实际上就是你能够在真正的认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道。第二个就是跟耶稣、跟神的儿子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啊。不是只是知识的认识啊，圣经里面讲认识，只是它有这个啊关系，有这个关系的很深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这个意思。那在这两点上，我们能够长大成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表面上这个浮浅的层次上有认识，而就是在越来越深、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啊，保罗是把这些都讲了。当然，在保罗的后面的那个书信里边也讲了很多在教会里怎么做，啊，那就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叫做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什么叫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认识神的儿子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要的那个题目，在教会里边怎么样来做，具体来做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叫 Willow Creek 啊，这个 Willow Creek 是那个 Bill Hybels 在70年代啊，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时候啊建立的。1971年的时候，他是一个 Youth Pastor， 那他做的非常的好啊，做了3年，那个 Youth Pastor 这 Youth Ministry 从25个人一下增加到2000个人，所以他们几个领袖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所以大概1974年、1975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现在所谓的这个 Willow Creek。Community Church， 啊，到了2000年的时候，已经到了啊15000人。这个教会对这个美国的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做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教会，在美国都是这个比较传统的啊，这个过去50年、60年的遗留的下来的那些教会，慢慢的都变得衰败，没办法再唤醒人们的这个对信仰的这个热情的时候 ，Willow Creek 就给美国的教会树立了一面旗帜，所以就产生了一大批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什么那个马鞍峰教会啦，这个North Point 啊，包括我们旁边的那个叫 Grace 等等，这些教会都是受到这个 Willow Creek 的这个影响。所以 Bill Hybels 在他作为一个教会领袖，在美国的教会的这个成长和上面是有非常非常基础的贡献。当然，那个后来他有一些性丑闻啊，后来就是对教会也那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当然，我们那个怎么说呢？上帝愿意原谅他，我们当然也是原谅他。他们也做了很好的处理啊。那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哈。但是这个 Willow Creek 在不光是在这个教会的建造方面啊，他树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且他的影响是扩展到全世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叫Leadership Summit， Leadership Summit 就是每一年在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有大概两天这个 Leadership Summit 这样一个会，然后这个会呢就是请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些牧师也好，或者是商业方面的领袖来讲这个 leadership， 然后这个是在他们的教会当时传播到全美国，而且呢这些 video 最后都会送到全世界所有的能尽量多的这些教会领袖来听来看，来从里边学习怎么样领导教会，怎么样带领教会。所以在这点上他们有一个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他做的这个研究，教会到底我们现在在哪里，教会需要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怎么去。所以他们开始了一个研究，从零四年，是2003年、2004年的时候开始哈，他们就在这个教会里边访问当时的6000个人做统计，了解他们说，哎，你们的属灵状况怎么样？什么是你们属灵所需要的？啊，教会给你们提供什么？啊，那个，你等等，怎么样能够你们需要什么？这几个主要的问题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教会的6000个，然后离开教会的300个人，然后呢，接下来又对全美的6000个6所教会5000个人，那个做研究，而且呢，对其中一部分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是对他们跟他们一对一的对谈，然后再访问一些有名的专家，读很多的书。那这个研究一直在进行着，啊，他有6本书。到最后一本书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调查2000所教会，全美2000所教会50万人，啊，他们现在有一个 survey。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每一个教会，如果你想知道你教会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来改进，你可以到网上，到他们的网站，做一个 survey， 就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到那儿做一个 survey， 然后判断说你的教会现在是怎么样的，是内向的，是外向的，是什么地方那个比较强，什么地方比较弱啊？你们将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发展等等，它有一些那个 research 那个结果，可以对教会产生很大的帮助啊。那怎么样来确定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啊，你不是说要像基督耶稣一样，对不对？那耶稣到底是什么样？那怎么样来measure， 怎么样来测量啊？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是想，哎，我们属灵成长，我们要那个怎么样，但是怎么样来量化啊？这是现代的研究哈，因为我是做统计的，所以对这方面我比较熟一点，就是他们怎么样来测量一个人他的那个，比如说你的精神状况是怎么样的啊，你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的等等啊。那属灵也是一样的，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属灵的这个状态以及怎么样来成长。那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做属灵啊？按照圣经的定义是，其中是有2个部分，一个是你内在的部分，你属灵的心态，你怎么样看，你爱人爱神啊？我们都是爱神爱人啊。那如果把它分成0到10，零是表示说你完全不爱神，跟神没有任何关系；10是说你是完全爱神，不管神讲什么你都信，你都听。好，那你是在什么位置上？这是个测量的方法，对不对？但把所有的人都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人的每一个人可能你不是很准确，也许你讲的6，哎，那差不多就是你的状况啊。也另外一个人是7，但是把它平均起来，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对不对？那当然还有爱人。爱人也是你可以从0到10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来进行量化。另外一个就是属灵有它 的表现。他，你是不是参与着传福音的事服事？你对人的灵魂，你关不关心？你关心好，那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跟人家去谈啊，去帮助人家，跟人家那个建立关系等等啊？你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服事别人？你有没有奉献怎么样？然后你有没有帮助穷人？那我们知道在教，那个早期的教会，他们跟非常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穷人，今天也是这样，这也是一个反映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为，按他设计是所谓的 questionnaire， 也是问卷调查，来了解我们属灵的那个状况。那发现有些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属灵其实状态跟我们参加教会的多少关系不是很大，这是让我们很多的教会的领袖们很失望，所以，怎么会是这样呢？其实事实就是这样，不是说那个教会对属灵没有帮助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他其实是用两个标准，一个是属灵的行为，一个是属灵的心态啊。属灵的行为是用那个蓝的那条线来表示的，那个横的轴就是你参加教会的活动的多少啊 ，low 就是很少 ，high 就是很多啊。你可以发现很少或者是参加基本上不太参加教会的人，那当然没有服事，不参与服事，那也没有什么属灵的行为，因为他根本都不来教会，或者来的很少。那当然，那个天天在教会的人，那当然他也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也会那个比较多一些，这也很自然。但是中间那一段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是属灵的行为，那属灵的心态呢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你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但是不表示说你的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就一定是明显的增加。好，也是我就那个有一个姐妹也是我的同事，她也原来很爱主的啊，她也跑过好多的教会，后来她到了一个我们这个附近嘛，就是这个方圆几十里的附近的一个最好的教会。也是我就跟她说，哎，我们有这么多那个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建立一个群，那个大家比较联系，看看怎么样我们能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产生一些帮助和影响，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哦，他就对我很多的意见了，他说你们这些教会都很糟糕啊，你看我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在三年了，我有很多的那个长进啊，他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很多的训练机会啊，我们参加了什么夫妻班，参加了那个主日学等等的一堆，然后现在我们参加一对一的训练啊，所以你们是教会竟然这么做，然后把我讲了一大顿，我也觉得很难受。后来我想这个教会是不错，它确实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教会，各种训练什么都很齐备，那些教师的水平都很高。那我们这地方你知道，在那个 DC 附近，这个 PhD 根本不算什么，太多了，而且有些人他们研究那个圣经啊什么都研究得很深，讲得很好。但是那今年呢，这也是今年哈，就是正好有个机会我到他们教会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四月份复活节的时候，我那个大学的同学的儿子在 NH 上班，这孩子很可爱，他原来什么练 yoga 这样那样一大堆，后来那当然小时候他去过教会哈。那他也突然有一天说，哎，叔叔阿姨，我今年要受洗了，我信耶稣了，我今年要受洗啊，我什么时候复活节的那天你们来参加我的受洗的这个 test ceremony， 然后我们就去了。那当然他们上千人的教会啊，那只有六个人受洗，四个人是孩子，两个人是大人。所以你就看到说，这样一个教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好的，也是在装备弟兄姐妹，但是他这个行为没有太多的明显的表达出来啊。当然这个姐妹上你可以看出来，他对我弟兄姐妹有诸多的批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受批评，当然应该受批评，但是你就看到这个有一种表面的和按照这个地方来的属灵的标准的话，那可能不见得就是增长知识就一定是增长这个属灵的成长，那可能是游戏不一样哈，当然还是需要知识，这是肯定的。他们的研究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测量，这是属灵成长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对不对？这个因素里边是什么东西是个决定的因素？其实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那一段的经文就讲到了啊，认识神的儿子啊，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哎，他们这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把那些因素啊，这个是科学研究，不是他的想象出来，就是把那些因素拿来跟这个耶稣的关，跟耶稣的关系做一个 regression， 我们叫做回归，这个做一个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发现说，哎，跟耶稣的关系这一点是确定一切属灵成长的最关键的一条。也就是说，你虽然不能用去教会的多寡来决定你属灵的层次，也不能用你的知识的多少来决定你属灵的层次，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决定你属灵的层次，就是你跟耶稣有多少的关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占多少的份额，在你的决定当中，在你的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思维当中，感情当中占多少份额，这个就是决定你属灵层次的一个最关键的一条。而且呢，他们把这个跟耶稣的关系分成四个，一个就是在探索耶稣，探索基督，一个是在基督里成长，一个是以接近基督，所以 close to Christ， 最后一个是跟基督的这个以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那什么意思呢？这四个我们讲的是四个不同的属灵的阶段。第一个就是探索基督啊，这些人说我相信神，但是我的耶稣是谁我还不是很确定，那信仰对我的生命还不是很重要。这其实已经是不是社会上的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可能跟神没有关系，他也不相信上帝，对不对？他相信科学，或者他相信别的宗教，或者是他根本什么也不信啊，那当然不在这个范畴里边。这些人已经对这个上帝已经有信心了，如果你注意一些中国现在的一些状况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他们开始从中国的现象社会现象里边，他们看到了上帝。一些非常敏感的人，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帝，说。如果我们好多人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的危机，那这些人从这些危机当中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他们开始认识上帝，这是很比较可能是比较少的一批人，但是他们对耶稣是谁可能还不是很确定啊，他们对别的信仰也开始有兴趣，但是他们觉得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就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对基督教更有兴趣。所以这样一些人呢，他们是在探索，他们是在探索，他们对上帝有这个需求，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上帝，但是呢他们不认识到上帝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那个跟他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觉得圣经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们可能认为圣经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啊，但是他们不觉得圣经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对信仰的认识通常是对一些跟他们有关系的人，一些朋友，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们从这些基督徒身上看到了一些美好的品格，或者他们从美国或者是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这些国家看到了这个社会制度，或者是社会制度也好，或者是人的一般的品格也好，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对上帝产生兴趣。但这些人呢，他们对上耶稣是谁还不是很清楚，他们也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得救。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基督里成长，就是说这些人有一点，有个很特别的，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知道说有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是耶稣为我们的死是我们有得救的希望，而且他们也在上帝面前认罪，那接受了这个救恩。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们正在了解基督教信仰对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这些人他们在探索信仰， 他们对这个属灵的书籍啊，对圣经啊等等，有非常强烈的渴慕。我自己想起自己在2001年左右的时候，啊，就是刚信主，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信主好几年，就是那个对这个属灵的知识啊，有非常强的这个渴慕。然后有一年我就参加这个唐崇荣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班，在 DC 待了一个礼拜。那当然唐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讲员啊，他一讲一个礼拜以后，把他的录音写下来就是一本书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所以他有很多很多，大概有十几本那个书，什么圣灵论、基督论、救赎论、知识论等等，每一本都写下来，我都把它买回来，一本一本的读，也读得半懂不懂的，因为他都是用很多的那个哲学的思辨啊。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熟悉，非常的那个读起来很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那对那个时候对属灵的知识以及那个有很深的这个渴慕。当然，就是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给信徒们在这个阶段提供这样一些帮助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扩展自己的视野。因为那个时候当你得救以后，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你说哇，人生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啊，上帝原来有这么多的那个智慧，有这么多的那个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基督教原来有这么长的历史，有这么多的事情，你打开了一个那个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当然有很强烈很强烈的一种渴慕。这个时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啊，是在基督里成长。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什么小组啦，对团契啦什么这里也很有兴趣，他在这个里边会大家彼此争论，然后那个对这个知识非常有渴慕。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对这个跟耶稣的关系还不是很深，他们只是比较多的停留在这个知识上。第三个阶段就是，不光他懂得了什么是救赎，他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而且他跟这个救赎主有了生命的联系。啊，你说前面一段不是有生命，当然是有，但是就是说你没有，那是一个比较还没有这个那个意识上的，你没有有意识的来说，哎，跟耶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听他的话啊？怎么样在圣经里边看到耶稣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这个阶段，他们就会常常的来祷告，来寻求耶稣的引导。那因为他在教会里边也好，在知识里边，他积累了很多了已经。啊，他不过这个知识已经是不够了，他开始进入生命的更深的层次，就是变成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的那个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影响。那他会祷告，他会寻求耶稣的引导，他会生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耶稣来做主。但是还有一些方面是不肯放弃的啊，这是一个很挣扎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战斗哈，都是要经过很多的挣扎。那最后是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不光是得救了，有了这个救赎，不光是跟这个救赎主有了很深的关系，最后这个层次是在救赎主是他生命的中心，他以耶稣以基督来定义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本质啊，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就是上帝让我做这样一件事情或者那样一件事情或做某些事情，这是定义我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然后生活里边很多方面他都不断的能够在上帝面前降服，他经过一些体验，经过一些挣扎以后说，哎，耶稣还是最好，耶稣那个听神的话还是最好的，耶稣还是保守我的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这是一个被上帝所拥有的生活啊。在他们做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前面两个大概是加起来50%，后面两个差不多加起来50%啊，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一部分人大概占20%到25%左右啊，在教会里基本上。那他们的那个生命有什么不太一样呢？有两个方面可以来看一看哈，就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啊，在这个四个不同的阶段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这跟耶稣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属灵的成长的层次，对不对？那么他就把它定义成四个不同的阶段。那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里边呢，你就会发现在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们这个祷告，这个向上帝那个认罪，然后学习圣经，以及花一些时间来默想上帝啊，这个是随着这个时间和属灵阶段在不断的成长啊。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服事啊，它有几种不同的服事的方式。他讲到这个奉献，十一奉献，然后讲到这个服事啊，每个礼拜都至少有一次的服事。那个黄的线是说有这个传福音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一年至少你有六次的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真实的进行信仰的交流，这个叫做你有参与传福音。如果你只是做了一次或者是偶尔做一下，那可能还不能算，也就是你有意识的，至少你是有意识的去传福音。好，那这个教会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成长？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教会里边如果他有100个人的话，那可能他有十几个是属于探索的阶段，那么有差不多30-40个是属于在基督里成长的阶段。这个有的时候跟那个我们在教会里边多长时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跟男的女的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跟大的教会小的教会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这自然反映了一个，当然不是说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哈，那不是这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比较 consistent 比较那个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有大概25%的人呢，大概是在那里服侍，或者是是在比较 close to Christ， 跟耶稣比较靠近的，那么他的生命里边大部分的时候跟耶稣很近。那有一部分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有，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其实它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些信仰停滞的人以及对教会不满意的人，这两部分人其实在接近基督或以基督为中心里边，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的，他们在生活里边某个时候碰到了一些难处，碰到了一些困难，他们的信心受到了打击，所以有一种叫 stall， 就是你停滞了，那个信心没有长进了，然后一种就是说你对教会很不满意啊，那也有这样子的。好，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哈。那这些人啊，在探索的阶段，他需要属灵的引导啊。这个时候你开查经班或者是默祷班，对他们很有帮助。他们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难处，他也不知道怎么解，所以你给他一个讨论的机会，跟他讲信仰，他很有帮助。然后呢，他们是很受到那个属灵的朋友的影响，所以你跟他建立关系，很有帮助。第二个就是基督的成长，那这些呢，他们这个时候这些人对教会比较依赖比较强一点，教会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也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些团契小组，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在彼此分享彼此讨论。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建立这个属灵操练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如果不建立好，他以后就是反正圣经那教会来的来教会的时候带一下，那回家的时候丢在旁边啊。现在我们都教会就不去带圣经了嘛，哈，带着手机，圣经里面都有了，所以基本上回家以后都不会打开圣经的哈，因为他这段的那个没有很好的发展，教会没有给他很好的帮助，让他建立这个习惯啊。后面两个其实他们对教会参加教会的，比如说这些活动啊，本身依赖性变小了。他们更多依赖的是教会是一个服事的场所，教会是个服事的场所，我在这里参与都一些服事啊，在教会服事也好，跑的 community service 或者是宣教也好，或者是等等，就是反正就是教会服事，那是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然后呢，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么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深的这个对属灵的操练了解等等，那么他们希望来帮助别人啊，所以每一个属灵不同的属灵的阶段的人，他的属灵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有同种方法对所有的人，你会发现只有其中少很少一部分会得到帮助，其他人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造就。如果你比较一下耶稣的话，你会发现啊，那个耶稣对这些门徒的那个帮助，其实他每一样几乎都有 啊，但就是说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辅导，给他们辅导别人服侍，对辅导这方面是缺少的，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对不对？他们耶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耶稣没有直接告诉他们他是谁，他是让他们在这个跟他的共同的生活当中，跟他的服侍当中等等，来真正意识到耶稣是谁。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好，就凭这一点啊，这是一个分水岭，你们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建造教会的最重要的根基啊。所以但是呢，耶稣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属灵操练耶稣都有的，带他们去服侍啊，带他们去给他们很多的服侍的机会。然后呢，耶稣呢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探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属于探索阶段，所以耶稣是成为他们的朋友。耶稣用很多的这个服事，很多的神迹奇事等等，包括他的教导，来不断的启示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基督到底是谁啊。当那个他们开始认识到耶稣的这个身，耶稣的这个叫什么身份的时候，那耶稣给他们不断地提出挑战啊，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背十字架，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服侍的机会，给他们那个教他们怎么祷告等等啊。那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啊，他们总结出来有几个方面能够啊那个帮助教那个帮助这个信徒成长，所谓的属灵的催化剂。第一个就是啊，属灵的态度，你对神、对耶稣，特别是对耶稣的态度，对上帝、对上帝的态度。然后第二个就是教会的活动，第三个是个人的操练，第四个是属灵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跟这些属灵的教会里边的朋友啊、弟兄姐妹啊，跟是属灵的长者啊，跟教会外面的那个人呢、啊，这个进行交流，这个学习等等这些。所以这四个就是变成一个教会的催化剂。那怎么样综合的来使用，怎么样平衡的来使用，那就是教会成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那个稍微快一点哈。那我们看到属灵有四个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对不对？那就有三次的属灵的改变。第一次就是从这个探索基督的时候变成是一个在基督里成长，他需要一个跳跃，要不然他永远在那里探索啊。我们教会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老的慕道友在教会里面慕道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主，因为他没有那个跳跃啊，就是一个转变。这个转变里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认识上帝，对耶稣的认识。所谓的三一神实际上就是说认识到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上帝啊！你要承认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个上帝，不是说只是一个先知也好，传道人也好，是一个哲学家也好，不是那个，他就是那个来拯救我们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彼得讲的那句话，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你不需要进行努力的啊。很多信别的信仰的人，受到别的宗教信仰所影响的，他们总是在那里想着，哎呀，我怎么样那个才能得到啊。我记得我给我国内的妹妹传福音，她也去了教会，去教会很长时间了，我说哎，你怎么还没有受浸？她说我有一个姐妹啊，她老跟我在一起，她老跟我说，哎呀，我们还不配呀，我们还要努力呀，我们不配受浸，老是跟他讲。那过了段时间，我又跟他说：“哎，你怎么还没受浸？”他又是那个人。我说：“你整个弄错了哈，你这个观念整个都弄错了。不是你要靠努力，你相信就行，你就可以受浸，你可以得救。不是你哪一天配了，你永远都不会配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变成他们一个归属地， 教会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觉得哎，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很好，这是一个我的一个归属啊，所以他会他会非常喜欢教会啊。这个时候那个对圣经的了解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时候给他开默祷班，跟他讲这些得救的道理，这是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不过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是知道耶稣的神性和知道这个救恩的白白的救恩，但是你还要对整个的那个圣经有大概的了解，这个默祷班是非常重要。第二次转变是多多的操练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在跟上帝同行，这个时候你已经得救了，这个时候你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你想知道耶稣意味着什么，怎么样那个跟你的属灵长进能够深入，那个之后就是需要很多的属灵的操练，你怎么样来了解这个上帝是一个个人的上帝，是要跟他进行交流的啊，圣经是要读的啊，你要是明白的，你要知道新约旧约，然后他们关系是什么啊，那个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等等，很多很多的知识的问题，很多的那个学习的问题，还有操练的那个过程，然后参与教会的服事啊，你不只是那里增加知识啊你还要参与去服事啊，奉献，然后那个传福音。所以这个第二个跳跃是一个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操练啊，把它变成一个生活的习惯，变成每天的那个一个功课啊，这是那个第二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个。第三个就是说内在生命的改变，你的内在更深入的下去，更深的真理的装备啊，这个是你开始对神学有兴趣了，你开始对那个更深的这个圣经的那个解经学更有兴趣了啊，你开始那个对一些很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书籍有兴趣了啊，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读那个叫什么荒漠甘泉是其中一个哈，还有更深一点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夫人的，那个就是他那种很那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种很深的这种属灵的经历，那种书你会很有兴趣。哎，你觉得跟上帝同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为什么有这么深的那个体验哈？啊，那个我记得那个荒漠甘泉里面讲到，他讲。上帝喜欢橡树，他就摘了一棵，他让这个风让它摇晃，所以它的根扎得特别的深啊，他让它就是那个一直长得非常的高大粗壮，但是它是经过风雨，经过困难，经过挑战等等，使得它根那么深，叶子那么的茂，然后他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种很深的那种体验。那我们平时在我们的如果你不去很好的去思考，你是不会达到这一点的。那我们看就是他们这个研究里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教会能够做什么，教会能够做什么，他就讲属灵的三个方面，一个教会怎么帮助我，第二个那属灵的态度，那属灵的态度这里边教会也可以帮你，你也可以自己那个学习，对不对？第三个就是属灵的操练。那教会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他把这个我不刚刚讲他们有最后研究到2000个教会，他就把教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最高的5%，然后其余的95%，做个比较，看看这里边到底什么不一样啊。最好的那些教会，他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挑战。对信仰的不断的挑战，那就讲的 Willow Creek， 讲的这个 Bill Hybel 啊，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他就向这个教会发出挑战，他就说我们在这里过得都很好，可是你们知道吗？世界上有很多的一批人，他们饭是吃不饱的啊，像我们各位这个陈伯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恒都拉斯的那个故事哈，他们只吃一顿。他说 Bill Harbour 说有的那个人只有这个面包，只有那个叫什么 oatmeal， 他们只有这 最简单的食物。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就吃这几样东西，早上吃 一碗的 oatmeal， 中午吃几块面包，晚上吃几块面包，就这样过一个礼拜，看看我们体验怎么样啊。他当然自己也带头哈，所以第一天第两天还可以，到最后的时候，快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有点受不了了，不过觉得有希望了，明天可以正常吃饭了，呵呵，那个好吃的东西可以吃了。但是他也同时想到说，呀，我是明天可以吃好的了，可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一辈子只能吃这个，一辈子没有肉吃，没有基本的蔬菜都没有，不要说是什么不同的那个气势什么那个牛奶什么等等，没有。所以在这个很简单这个挑战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进入一个深入的一个层次啊。当然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挑战啊，这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教会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经。这当然是一方面是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挑战，就是哎，你们回家也去读啊。像我们在那个周五的查经班以前，我们说哎，我们一个礼拜读十个 chapter 十章，然后回来讨论。这就是对我们圣经的知识，圣经那个的那个了解。那这第三个就是跟基督的关系啊。刚才我们讲到跟基督的关系这个不同的层次，怎么样通过默想，怎么样通过操练，怎么样通过更深的生命的那个挑战，使得帮助我们进入这个跟耶稣更深的关系。您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哈，第一个挑战的教会最高的50%是有37%的人同意说教会在他们挑战。那对其余的95%呢，是有21%的人他们认为教会对他们有这样的挑战。这个差别就是说5%的这些好的教会比一般的教会多了76%啊。帮助我了解圣经啊，这是40%，最好的教会是40%，其余的教会25%，所以最好的教会比其他的是多了60%。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哈，所有的这个那个 top 5%和其余90%是有明显的区别。不过我觉得看的挺有意思的这一天是什么呢？属灵态度，爱上帝，好像这个比例很高。我们都说我们很爱上帝啊，一般的教会有40%说他们很爱上帝，那最好的教会有59%，很高。但是爱人就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个约翰叫什么雅各书说，你爱上帝很好爱啊，可是爱人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你那爱上帝是真的假的，要看你到底爱人不爱人，这个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们看到，你可以看到说，一般的教会是17%的人说我还爱别人啊，对那些不认识的人我还是很爱他们的。那最好的教会也只有27%啊，所以这个就明显差了一大截。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就是说教会对我那个，这也是对我们教会是一个提醒哈，教会对我们的那个帮助啊，在差不多10个、11个这几个方面，怎么样来建造？当然最重要的是怎么样不断的向那个我们的信徒发出一些挑战，使我们那个生命能够成长。然后这个也给我们一些guideline， 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边怎么做。好，我就讲这些，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要在啊你需要我们在啊正道上同归于一，基督在认识耶稣基督上能够啊不断的成长，能够满有基督的身量。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是啊帮助信徒操练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成为 top 5%，能够让我们的信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些不同的方面啊，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不断的长进，能够在地上成长，能够体会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完成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这样一个那个旨意，而且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谢谢主，我们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樊辉弟兄的信息，也的确是让我明白 我们互为肢体。